子书第一章，我们雅各书看完了，现在开始看彼得前后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亚、亚西亚、以归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你永恒的计划当中，你特别赐下救恩，要拯救那一些凭着信心来接受的。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孩子般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因为神你在你的先见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你要借着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能够顺服主耶稣基督，能够来到耶稣的十字架的面前，蒙耶稣的宝血来遮盖罪。神啊，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敬拜的、所思想的，甚至我们所奉献的，都讨你喜悦，蒙你悦纳，因为你是悦纳我们的神，你要知道蒙恩惠，还得到平安的神。愿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讨你喜悦，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最近读到了 一本月刊，我晓得，就教会寄来，有的时候我会放在楼下，看完之后是更新的月刊。然后呢，这一个是10月份，我看了，师母看了，又拿给我看了这一篇。那我觉得是非常的恰当，在这个时候，我就念这段的所谓的他们最后叫做编者的话。他编者的话呢，往往是就针对当的就现今的社会的一个反应，写得非常的好。我等一下会放在楼下，有兴趣的可以拿回去看。然后你到网络上也可以找得到，更新传道会一定牧师的这个组织。他这个月刊这么说，他说近年来呢，有人发现当今的教会有一种隐忧，隐藏的忧患，就是圣经文盲的问题，就对圣经不认识。这不仅是指着没有圣经的知识，更是指对圣经没有完整的和正确的了解。有些人称这个现象是圣经文盲的流行病，或者是圣经文盲的一个丑闻，或者是圣经知识的饥荒。那这些话呢，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夸张，但是呢，如果你到教会要找一个人愿意来做教会的执事跟同工的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对他们要求说你一定要读过整本的圣经，或者呢降低点标准，只要读过新约，而且呢要求他们每一天都有读经，每一周都有读几天读经的时间呢，你会发现在这个教会，在教会中很难找到有人有这个资格的。好，那他提到一个圣经的一个研究的机构，他就是在美国比较保守的宗派中呢做了一些的调查，他发现呢基督徒也不相信圣经的一些的基本的真理。比如说浸信会的会员中，我们的所谓的母会阿姆是属于 Baptist 浸信会，那我的背景是比 较倾向浸信会，浸信会是比较强调圣经的啊，浸信会是比较强调圣经的。他说在浸信会的会友中呢，只有66%的人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66%，只有55%的人相信耶稣是没有罪的，只有43%的人相信呢，光靠好行为是不能上天堂的，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那只有34%呢，相信撒旦是真的存在的。只有100人，这34人相信撒旦存在的。那另外一个教会组织呢，也是所谓的我们福音派的一个组织，在基督徒中发现呢，59%的人相信圣灵是一个能力，而不是一个位格的神。意思是说，有59%的人呢，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意思啊。他说，圣灵只是一个 power， 一个 energy， 不是一位神，有位格的神。有20%的人呢，认为上天堂的途径是有很多的。有20%人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像我们今天诗篇读的，说是有偶像都可以，信偶像都可以上天堂，20%人会相信。那圣经的文盲呢的问题，不只是我们头脑层面。然后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说了这句话，你们今天会听到我反复的说，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这句话。他说这句话说什么？他说我们所相信的不会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一说你圣经知道多少，你只能相信多少。你对圣经一无所知，你就完全没办法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不能超过我们所知道的，那我们所活出来的呢，不能高过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活出爱，你到底相不相信爱的能力？你不相信的话，你怎么活出来呢？我们所活出来的绝对不能高过我们所相信的。那从这以上这些数据呢，他又发现呢，有70%所谓重生的基督徒呢，他都说他是基督徒，70%，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他们认为道德标准是见人而异的，没有绝对的。你就看到美国现在状况，你高兴做什么，你的对错要来管我，我的对错也要管你，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10%的基督徒愿意跟。据圣经的观念或原则作为他的道德的标准，就10%的人愿意相信圣经，以圣经作为道德标准，就10%，这些都是基督徒哦，或嘴巴说是基督徒的人。然后呢，关键就是在甚至在教会中聚会的，或者是偶尔来的很多基督徒。对圣经没有办法认识。然后有一个教授来解释什么叫做认识圣经。认识圣经说我们有能力，我们还有动机去阅读圣经，我们有能力，我们有个动机，有渴慕的心去读圣经，并且对圣经有足够的理解，因此能够解释圣经一个基本的意义，也有足够的知识和技巧去使用其他的资源。今天我们很多的资源，你对圣经有问题的很多的资源，你可以去寻找的，来辨明圣经的意义是什么，并且把圣经的意义呢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不 是不是圣经的文盲？这是求神帮助。那他另外一个牧者呢，就说，真正读圣经的基督徒呢，会有这些的特征。首先呢，他会向神认罪，并且要求神赦免，我们有没有？并且呢，第二个是他会很多年的愿意跟随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是好处根跟坏处就不跟了。然后第三个是愿意不计任何的代价顺服神。神要我们顺服，他要付上代价，我愿不愿意牺牲？然后愿不愿意向未信主的人来祷告？那愿不愿意读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些的书籍？那愿不愿意接受属灵导师的一些劝勉？愿不愿意背圣经？愿不愿意参加查经的小组？这是一个例子，他举出这些例子。啊，这是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呢不会逐渐的走向这个所谓的属圣经的文盲的状况。然后也在这个礼拜呢，在我每一天灵修的过程中，我会读到了一篇的小品。当我读到这篇小品的时候呢，我就立刻想到我们教会一个家庭，那我读了你们就知道我讲的是谁。然后这个小品的标题是改变心理，改变心理叫 Mending M-E-N-D Mending Heart， 是 All Day Bread， 是10月26号。他说这个写这篇小品的人这么说，他说不久前呢，我去找一位裁缝师，裁缝师就是修改衣服。那我一走进那个店呢，我就看到那个他们的墙上有一个标语，那个标语就让我深受激励。那标语是这么说，是英文的，我先念英文。他是说 ：“We can mend your clothes, but only God can mend your heart。”他说：“我们是可以修改你的衣服，但是唯有神能够改变你的心。”啊，这正是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标语。我们可能可以修改一些，像裁缝师修改衣服，但是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的心。那他当然底下就讲一些，就说我们是否能在任何的职场，我们可以勇敢的借着神给我们的环境来与人分享福音，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裁缝师可以，医生可能更可以，学者也可以，很多人都可以。那我们做餐馆的也可以，我们可能可以为你的胃，只有神可以满足你的饥渴，都可以的。所以呢，只有神的爱先充满我的心，我才能够向人流出他的爱。所以一个不相信神爱伟大的人，他不能活出爱的。一个没有经历到神的爱的人，他没有办法流入神的爱的，否则这只是理论而已。理论我们都会说的，一旦实行的时候就困难。因为今天的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当中，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有这种三种心态的基督徒。有一种基督徒是自哀自怜，他认为说我们基督徒是个弱势的群体，被人家排挤，被人家逼迫，那我们就认命，默默的承受，来一切的羞辱。这一群基督徒整天在那边自哀自怜。有一种人，我都见过。那有一种基督徒呢，从自哀自怜中，他就说：“那我们就不如与世界妥协嘛，打不过人家就跟人家一起认同。” 那我们的标准也不要定得这么高，人家认为道德是相对的，那就相对吧。人家认为同性恋也不错，那就也不错嘛。人家认为男孩子可以去女孩的厕所也无所谓嘛，反正都是相对的。这是什么时代的呢？所以就不知不觉与世界就妥协了。我只要自己，我拿了受洗证，我上了天堂，我管人家干什么？我两边都得着，也上了天堂，也跟人家也不错，也不受人家逼迫，与世妥协的基督徒。然后最后一种基督徒就生命得胜，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有一天要跟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虽然目前我的环境是艰难，虽然我目前受到种种的逼迫，虽然我一个人是在那边撑着四面楚歌的，可是呢，神要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活出一个有尊严的生命。即使人家怎么对待我，他也知道我的原则、我的立场是什么。这一种得胜的基督徒呢，是神心目中的，我相信也是彼得前书要描写的这种基督徒。我们知道彼得是彼得前书的作者，那圣经中彼得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最多姿多彩的一个人。有人说他得了一个叫做，以前有一次叫 foot mouth disease 啊，叫 foot tooth， 就是一种病。他们说彼得就得了个 foot mouth disease， 就是他常常把他的脚放在他的嘴巴，所以他们常常说错话，就是彼得这个。可是彼得呢，神不拣选他这样子的，让他的生命受到了改变。彼得前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有一个盼望。他在困难当中被逼迫的时候，他的生命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活的盼望。那彼得呢，在写前书的时候，写给当时那些受社会所排挤的这些基督徒，他就开始向他们问安。我今天的信息就很短的，只有两节，就彼得前书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跟他们问安。他在这里首先声明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身份，然后呢，他就写给这些受他信的人一个问安的话。他在这个问安的话中呢，描述了一群属神的儿女，他们生命中必须要拥有的记号。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一个生命的记号，事实上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他生命上应该有的记号。记号呢是什么？就是个标志。记号就是说，当人家看到你呢，第一个抓住他的那个特征，就是个记号。记号呢，往往呢会铭刻在那个人的脑海里。我举个例子，如果摩西的话，我们如果一想到圣经讲的摩西的话，他有什么记号？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极其谦和就是摩西的记号。所以我们每当想到摩西的时候，没有错，他带人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哇，很伟大，有了十个灾，很多东西发生。可是圣经在神对他的评语说，摩西的记号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他的记号。然后大卫有什么记号呢？大卫也像你我一样，有的时候也软弱，也犯了奸淫，也犯了谋杀，这些。可是神怎么认为大卫的记号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神要寻找摩耶西的儿子大卫，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合神心意是 大卫的记号。所以我们每当想到大卫说这个世界上最终最能够摸住神心意的就是大卫，虽然他也会犯奸淫，也会这些，也会做这些，也会逃难，也都会，可是他是合神心意的，是他的记号。然后我们说到耶稣，耶稣的记号当然一大堆了，对不对？那我就举一个例子，耶稣有一个记号，就在马可福音这么说，他说众人呢就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呢，因为呢耶稣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那些文士，那些文士只能说说而已，不是理论的，可是耶稣教训人是有权柄的，所以有权柄的教导呢是耶稣的记号。耶稣讲出去的话是带有权柄的，无论你接受不接受，可是你不能否认他的权柄，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彼得，还有约翰，他有什么记号？圣经在使徒行传这么说，就是这一群人看见了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人，渔夫嘛，可是就很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就是他们的记号。当人家看到彼得、约翰说这家伙没有财力，人品也不怎么样，对不对？也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们不能否认，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啊，希望这些记号都在我们的身上。人家会说，哎，我还蛮谦和的。人家还会说，我稍微会摸着神的心意的。人家会不会说，我虽然查经查的不怎么样，可是我引用圣经教导的还是有点点权柄的，因为权柄不是来自于我，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话。有没有人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好像是跟过耶稣的，好像是跟过耶稣。那我生命中有记号，对不对？我现在讲的生命记号是讲外面的。上次有一个别教会的牧师说，哦，那个他也不知道我名字忘了，那个牧师光头的牧师，所以光头就成为我的记号了。在人中不要讲那个是徐牧师，那真的是光头的，找不到几个人了，对不对？光头就成为我的记号。那你现在看我们生命中是不是要记号？就当人家回想到你，连你的名字都忘的时候呢，他说那个人，他生命中有记号，在我心中涂抹掉。我们基督徒生命一定要记号。借着这两节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记号。我从三个角度来跟你们分享。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对世界而言要有记号。我们的记号是什么？我们是分散的，写给那些分散的，分散在各地的。我这边要强调，分散不是指我们是一盘散沙。我们中国人这民族是很遗憾的，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可是人家都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的散沙，所以日本人可以打我们的容易，以少胜多。我们中国是散沙，各顾各的。哦，分散不是这个意思啊。神没有说我们基督徒生命是一盘散沙，神绝对不这么说。可是，在神的旨意中，分散的是原本神创造人最美好的旨意。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祝福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遍满地面，要遍满地面，遍满就是分散的意思。神不要说哦，你们这群基督徒就方便嘛，凑在这里就好了。一样人多取暖也不错。没有，神要人要遍满地面，要治理这里。所以遍满是要分散的意思。甚至人犯罪之后，神借着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 候呢，等到最后挪亚一家人出方舟的时候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就赐福挪亚跟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了地。所以分散遍满是原本神的心意的。所以挪亚跟他的儿子呢，他们就是分散在全地，能听神的话。可是分散呢，是违反人的意思，人不喜欢分散，人都喜欢聚在一起。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巴别塔的故事，对不对？巴别塔的故事是这么说：当时候呢，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他们就迁移，看了一块很好的地，就说呢，我们要做砖啊，我们要造塔啊这些。那为的是什么呢？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不要分散，结果呢，神就来把他们的口音给改变了，让他们彼此不能交通。然后呢，神就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可以说神把他们打散到全地上。从此那个城叫做巴别塔，巴别塔就是扰乱的意思。所以分散是神的原来的美意，可是人不喜欢。那在圣经中分散呢，当我们读圣经有新约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都是讲到以色列民族因为不听神的话，神就借着外邦人把他们打散到世界各地。所以他这里讲的分散呢，是主要是被打散到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可是到了新约呢，分散呢是讲到教会。教会呢，原本当时大家凑在耶路撒冷，都不要出去。可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样呢？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要为神做见证。可是教会也不喜欢分散，可是神就兴起了苦难逼迫，把教会打散到各地。所以当彼得前书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因为受了逼迫，就分散到这些的地方去。所以呢，分散原本是神的美意，人不愿意，可是神就借着环境呢，使那些人分散。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徒生命呢，应该要勇敢的愿意分散，时候到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我讲的很实际的，当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当有需要人多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分散，我们要分成两班，甚至要分成三班，分成五班。当然有人说，如果我们大家凑在一起，几十个人很火热啊、哦，可是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谓的要骗满的意思。那前一阵子我在 YMCA 运动的时候，遇到一个美国教会的，他的父母是很年轻的，我就问他们教会状况怎么样，他说他们教会是很大的，是在 Clemens。很大的教会，我去过一次。然后呢，他说教会最近呢要植塔，所以感觉上呢人就少了很多。因为你分散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有困难，因为五十个人一分二十个人，二十个人就觉得人少一半。所以我说啊，我们正在为你们教会祷告，你们有这个。要愿意食堂要分散，一定会有困难的。所以在神的心意中，分散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标准。神有的时候兴起我们种种状况，会把我们分散到别的地方。可是当神今天把任何人带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把福音介绍给他，接受了，他可能明天就分散到上海去了。也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就是要分散，借着我们的分散把福音传到了地极，这是人想象不到的，可是神的作为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基督徒被这个世界不只是分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因为你我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身份证是在天国的。虽然我们现在所拿的身份证各有不同，可是我们的身份证都是在天国的，因为这个地上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在圣经中的我们说的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对他自己认识得很清楚。你现在亚伯拉罕是比你我都有财富的人，他可以买十房的房子，他可以买很大的地，他可以高兴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很有财富的，他有工人的，还可以有几百个去打仗，是很有财富的一个。可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太太，他最亲爱的太太莎拉，在127岁的时候死掉。我们是换成亚伯拉罕，我们高兴买哪一块墓地就买哪一块墓地，是不是？我们早就买好了。可是亚伯拉罕呢，说就起来为他的太太哀痛哭嚎，所以亚伯拉罕就对当时的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去给我一块地，让我能够埋葬我的死人。他清清楚楚知道他在世上是寄居的，他只要一块地暂时的把他太太埋住掉就好。所以呢，等到了新约千年之后，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来评论亚伯拉罕这个人，他说这些人呢，他就是抱着信心死的，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这些人眼力比你我更强，他们从远处就一直望到了天上的家乡，他们望到天上的家乡就欢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你我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上，这是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所以呢，对世上来讲，基督徒我们是分散，是寄居。然后接着他说，基督徒呢，对神来讲，因为圣经中我们常常说三位一体的神，是讲圣父、圣子、圣灵。彼得在这里虽然没有明明的说出来，可是他却把父神、圣灵、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讲出来，在一节的当中就讲出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的记号，对神来说，我们是这三位一体的神所拯救的人，我们是有神救恩的。我们的救恩开始是神按着他的先见、他的预知来拣选的你跟我。神在他的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知道哪一些人是属于他的，他已经定下了得救的途径来拣选这些人。那今天很短的时间，我跟你们讲所谓的预定论或者拣选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教会历史中有些人已经吵了天翻地覆的，我们不是在这边要吵。关键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拣选，神拣选那些属于他的人，神从来没有拣选人下地狱。有些人以前说的话很厉害，我记得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些人去布道，本来是好意啊，就说啊，你不信耶稣的人 ，Go to hell！ 哇，他听了就很反感，下地狱！哇，这个很厉害啊，好像说神选的人下地狱 ，No， 神从没有选人下地狱，是人自己选择要下地狱的。那有的以前的人说什么？神啊，拣选的那些不信他的人，做地狱的木材，当火烧的，哇，听起来真的啊！他想要帮助神，他不了解圣经的文盲，神不需要你我来帮助他来解释这些。可是在这边，从正面的角度说，我们这一群蒙神拣选的人，有生命的这个记号，是神的爱选了我。神的爱选了我，在圣经的观念中，拣选呢，往往都是指得救的。然后不只是圣父拣选的，我们是被圣子耶稣基督救赎的，是蒙他的血所洒的。在旧约的当中呢，有几种状况要把血洒在人的身上，所以彼得很了解旧约的观念，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完备的圣经，新旧约要平衡。当时呢，旧约要洒血在人身上，有一个情况是立约，就是神要跟人立约的血，神借着摩西把血洒在人的身上，说这是跟你立约，借着血。然后呢，在旧约中，当要设立祭司的时候，那些祭司也要洒血。亚伦的儿子跟亚伦是要成圣的血，圣经讲成圣的血，让这些祭司成为圣洁的。那在旧约中呢，有一些人长了大麻风，他如果得着医治之后呢，他也要 到祭司面前要洒血在他的身上，叫做洁净的血。所以旧约的血呢，有立约，有成圣，有洁净。那同样的，这一个创造旧约的神，也要创造新约的神。他借着他儿子耶稣的血，无瑕疵、无玷污的血，也要洒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要借着他的血跟你我立新约，立了新的约。然后呢，耶稣要借着他的血呢，使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神的祭司。然后呢，耶稣要借他的血呢，洗净我一切的罪恶污秽，就好像长大麻风的人得着医治一样。这个立约的血、成圣的血跟洁净的血，都是主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因为耶稣来救赎了我们，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个记号？当有一天神要来审判你我的时候，他只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羔羊的血，有没有这血的记号？没有的时候，被还没有被他解决。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借着圣灵成为圣洁。圣灵不是一个能力，我刚刚说过的，不是一个能力，好像气功那个能力哈、哦。圣灵是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圣灵呢是非常的圣洁的，所以污秽的地方它不能够去。圣洁的圣灵，所以这个圣洁的圣灵呢，他要借着他的圣洁，使你我能够成为圣洁。实际上，圣灵早就在我们的心中一直运行，从我们不信耶稣的人开始，圣灵就开始在那边运行，把用的环境、用的情况，把我们的心给松了，是吧？然后呢，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能够进到我们心中， 所以一旦我们信了神之后呢，圣灵还不断的运行。圣经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圣灵却用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我祷告，为我们的成为圣洁来祷告。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呢，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哎，走错误了，回头。可是我们曾几何时说你是什么，我就偏偏要走。我们多少基督徒是不是这个样子？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烦躁的人不断的说，圣灵也不断的提醒，我就偏偏要这样子。这个是圣灵久了，我们人就麻木了，麻痹了，圣灵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心中动工了。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对神来讲一定要有的记号，我有没有被圣父所拣选，我有没有被圣子的宝血所救赎，我有没有圣灵在我心中做那个成圣的工作，有没有这个记号，你我都要好好思考。然后最后呢，他说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记号不是对世界是分散的，是寄居的，不仅对神说是被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成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对我自己来说，我相信这底下这个记号呢，虽然对我自己来说别人要看得清，一个彻底被神给得着的人呢，他是最顺服的人。他说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能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得见的，我们怎么爱那个看不见的神，是不是？同样换句话说，如果神摆了一些人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学习顺服，我们都不顺服，我们怎么可以拍胸脯说我谁都不服，我只服耶稣基督，这个合不合道理？不合道理。所以一个不能顺服人的人的基督徒，他绝对不能顺服耶稣，绝对。所以神有时候很奇妙，把一些执政掌权的人或者教会的一些牧者放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我们学习顺服。你要晓得，彼得写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君王是尼禄王，是全世界上历史以来最糟糕的一王。他都要说你要顺服，最烂的王你要顺服，那好的王你要不要顺服？顺服必须是我们生命中的记号。一个不顺服人的基督徒，他不顺服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要我们去顺服，彼此顺服。一个不顺服圣经教导的人，他不会顺服那句圣经话的来源是耶稣基督。求神检查我们心目中有没有那种不顺服的那种，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人家一看到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懂得顺服的人。我们不要说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要凡事学习顺服。顺服不是所谓的逆来顺受那种，顺服是在你要了解那个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吩咐，圣经明确的教导，有给那些人的权柄，那些我都要学习顺服。不仅是要有顺服的记号，还要有个蒙恩的记号。随便讲，愿恩惠多多的加给你。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蒙神恩待的，这不是等于你是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知足的人。知足是什么呢？知足就是说，不是说我要得到我要的东西就是知足哦。等到你得到了，你又不知足了。知足是说，神啊，你给我现在有的， 我都很满意，这叫知足。你不妨回到你家，打开你的抽屉，打开你的 closet， 你是有很多的以前想要得到的衣服、鞋子什么，你都得着了。可是曾几何时被你丢在角落，你那个时候认为说，我只要买到这个 MK 或者是 whatever 的皮包，或者是我买到一个 Apple Watch， 买到一个 iPhone 7， 我就知足了。等到 iPhone 8一出来，7算什么？是不是？世界告诉我们，知足是永远是缺一样东西的，对不对 ？No， 圣经告诉我们，知足是以你现有的为满足。这种人是蒙恩的人，越不知足的人，觉得神你恩没有恩待，总是给我少过给别人，不蒙恩吗？蒙恩的人永远是知足的人，知足的人神才能够让你在那个环境中灵命成长，因为永远抱怨不埋怨不感恩的人，他没有办法成长，永远没有都在想一样东西，得到了再想另外一样，你永远都在这一样东西的。所以呢，愿神帮助我们，不仅是顺服，我们是要蒙恩，如此的人才有平安，有那种人家博不去的平安。那种平安呢，真的是美好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有平安的，在风雨中都能够享受到平安。保罗、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愿恩惠多多的给你。然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也是个问安的话，他是这么说：愿恩惠平安，因为你们认识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他加一个条件，就说恩惠平安呢，不仅是你顺服来的，你要多多认识。你要不要做圣经的文盲？即使是牧师说的，也不敢100%是正确的。你回去都要好好的查一查。彼得呢，是一个多姿多彩的门徒，他一生中、生命中，耶稣一直都没有放弃他。你若好看彼得的。圣经中所有的门徒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都逃的，不知道逃到哪里呢？只有彼得跟约翰还跟着耶稣。然后彼得呢，又爱耶稣又惧怕环境，他生命中很奇妙的一个人物，三次的否认耶稣，可是耶稣却没有放弃。所以耶稣说：“你这个彼得啊，你要成为一个石头。你等你得到坚毅的时候呢，你要坚毅你其他的弟兄。”这彼得成为当时最早教会的一个教会中的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的生命呢是有记号的。彼得的记号，我们上次去以色列发现。彼得永远跟一样东西连在一起的彼得语，所以呢，你看的时候，彼得有彼得语，所以是他的记号，就他是一个渔夫。可是耶稣说你，我要让你得人，还有彼得语更多，他的记号。可是这一个被神耶稣。深深触摸到了彼得，神耶稣把他的教会这些羊托付给彼得，说你要牧养，什么生命要紧。我们求神帮助这边我们这边所有的每一个人，无论我们信耶稣多少年了，我们不妨想想，有一天当人家。 福我们的人时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你我计划是什么？我们可以有什么计划在这个世界上？神把机会免费的给我们，可是我们要为此刻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才耶稣说要背着十字架来走。我们身上有个十字架的计划，十字架是顺服的，十字架是神的恩典，十字架是带给你我平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在回顾的思想，我们是不是成为所谓的以后人的这个所谓统计的数字，就是帮助。